一百年前的今天，一颗巨星陨落了，但它是永生的。它走的时候，有长寿的岁月，有等身的著作，还挑起过最荣耀的，也是最艰巨的责任，即培育良知，教化人类。他受到诅咒，受到祝福的走了，受到过去的诅咒，受到未来的祝福。先生们，这是荣誉的两种美好的形式。在他弥留之际，一边有同时代人和后代的欢呼和赞美，另一边有对他怀有深仇大恨的旧时代洋洋得意的嘘笑和仇恨。伏尔泰不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世纪。他行使过一个职能，他完成过一项使命。很显然，他生来就被选定从事这件借助他在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中最高尚的愿望所完成的事业。他活过的84年，经历了登峰造极的君主政体和曙光出现的革命年代。他出生的时候，路易14还在统治。他死的时候，路易16已经戴上了王冠，所以他的摇篮映照着王朝盛世的余晖，他的灵柩投射着大深渊最初的微光。各位先生，在大革命前，社会的建筑是这样的：下边是人民，人民的上面是由神职人员代表的宗教，宗教的一边是由法官代表的司法。而在那个阶段的人类社会，人民是什么？是无知。宗教是什么？是不宽容。司法是什么？是没有公正。于是，伏尔泰啊，你发出厌恶的呐喊，这将是你永恒的光荣。于是，你开始和过去打一场可怕的官司，你为人类的诉讼案辩护，驳斥暴君和凶神。你胜诉了，伟大的人物，你要永远受到祝福。伏尔泰直接面对这种轻薄无聊而又凄惨忧郁的社会，独自一人，眼前是各种力量的联合，宫廷、贵族、金融界，这支不自觉的力量是盲目的一大群人，这批无恶不作的法官，他们内上欺下，俯伏于国王之前，凌驾于人民之上。这批虚伪、狂热、阴险、兼而有之的神职人员，伏尔泰，我再说一遍，独自一人，对这个社会一切丑恶力量的大联合，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他接受战斗，他的武器是什么？这武器轻如和风，猛如雷电，一支笔。他用这武器战斗，他用这武器战胜敌人。伏尔泰战胜了敌人，他孤军奋战， 打了响当当的一仗。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是思想反对物质的战争，理智反对偏见的战争，正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是仁慈的战争，温柔的战争。伏尔泰具有女性的温情和英雄的怒火，她具有伟大的头脑和浩瀚无际的心胸。她战胜了古老的法典，陈旧的教条，他战胜了封建的君主，中世纪式的法官，罗马天主教式的神父，他把人的尊严赋予黎民百姓，他教导人，安抚人，教化人，他为希尔旺和蒙巴伊斗争，如同他为卡拉斯和拉巴尔斗争，他承受了一切威胁，一切侮辱，一切迫害，污蔑，流亡。他不屈不挠，坚定不移，他以微笑战胜暴力，以嘲笑战胜专制，以讥讽战胜宗教的自以为是，以坚毅战胜顽固，以真理战胜愚昧。我刚才用过两个字，微笑。我说一下，微笑就是伏尔泰。各位先生，我们要这样说，因为平静是这位哲学家伟大的一面。平衡的心态在伏尔泰身上最终总会重新确立，不论他正义的愤怒多大，总会过去。恼羞成怒的伏尔泰总会让位于心平气和的伏尔泰。于是从这深邃的双目里露出了微笑，这是睿智的微笑。这微笑，我再说一遍，就是伏尔泰。这微笑有时变成放声大笑，但是其中蕴含有哲理的忧伤。对于强者，他是嘲笑者；对于弱者，他是安抚者。他使压迫者不安，使被压迫者安心。以嘲笑对付权贵，以怜悯安抚百姓。啊，我们因为这微笑感动，这微笑里含有黎明的曙光，它照亮真理、正义、仁慈和诚实，它把迷信的内部照得透亮。这样的丑恶，看看是有好处的，它让丑恶显示出来，它有光，有催生的能力。新的社会，平等让步的欲望和这叫做宽容的博爱的开始，相互的善意，给人以相称的权利，承认理智是最高的准则，取消偏见和成见，心灵的安详，宽厚和宽恕的精神，和谐、和平，这些都是从这伟大的微笑中出来的。各位先生，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享有以人物来命名时代的特权，这是文明最高的标志。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某些国家领袖的名字来命名时代的先例， 伏尔泰比国家领袖更重要，他是思想的领袖。到伏尔泰，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我们感到，从今以后，人类最高的统治权力将是思想。文明过去曾服从武力，文明以后将服从思想。权杖和刀剑已告折断，光明将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权威变成自由，再也没有别的最高权力，人民只有法律，个人只有良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进步的两个方面很清楚地显示出来，这就是做一个人，我们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做一个公民，我们要恪尽职守。让我们转身望着这个死者，这个生命，这个伟大的精神。让我们在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墓前鞠躬，让我们向这个人讨教，他有益于人类的生命在100年前已经熄灭，但他的作品是不朽的。让我们向其他强有力的思想家讨教，向这些光荣的伏尔泰的助手们讨教，向卢梭、向狄德罗、向孟德斯鸠讨教，让我们与这些伟大的声音共鸣，要制止人类再流血。够了，够了，暴君们啊，野蛮还在，好吧，让哲学抗议，刀剑猖狂，让文明愤然而起，让18世纪来帮助19世纪。我们的先驱哲学家们是真理的倡导者，让我们祈求这些杰出的亡灵，让他们面对策划战争的君主王朝公开宣布人的生命权、良心的自由权、理性的最高权威、劳动的神圣性、和平的仁慈性。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1878年5月30日。